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10月23号星期五，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话题呢？
话题啊，已经其实不太新鲜啦，应该大家都已经腻了。如果报纸上再出现这个话、这个新闻的话，大家都不想看了。然后呢，其实我老早就应该讲这个题目了。可是我想说，两个礼拜后这个话题还会在，两个礼拜后话题会在，这为什么一直延到今天？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叙利亚内战啊、好像是一个月前，好像是一个很好的讲的时间，因为刚好有一个叙利亚3岁的小男孩艾兰啊，他的那个遗体在那个土耳其海滩上的那个照片震撼了全世界啊。然后在半年，
但是不要忘了，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在提，大家很快的忘记那个忘，我相信是出于不忍心再看到，跟不忍心再提及。
啊，那个照片啊，有一个美感的，所以你看有网络上很多，例如说请儿童那个画的插画家把它改编成各种版本哈、可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爱兰的那个小男孩的，大家对这个小男孩的报道哈，我就发现说很多新闻其实蛮误导台湾的乐听大众的，所以然后那是一个我想本来就很想讲这个题目的时间点。那在半年前的话，当然有一个很好时间点是 ISIS 伊斯兰国给这个西方人啊，或者是给约旦的飞行员啊，
日本人
啊、也有日本人啊，处决的那个画面在全世界的电视放送。而且那个画面实在太震撼了哈，所以这个都跟叙利亚内战有关。然后我今天终于啊准备好了要讲这个题目了，所以今天我来讲这个题目，为什么我要讲叙利亚内战啊？我先要说哈，我会想讲的原因哈，是因为啊，我发现啊，因为在台湾哈，常常大家接收国际新闻是透过社群媒体，那常常在社群媒体你决定要不要点进去的时候，常常就是你只看到一个标题决定要不要点进去哈，所以一个标题常常有过度简化之嫌，或者说很多人根本没点进去看里面详细的报道，只看到一个标题而已。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艾兰的小男孩的那个死亡的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在传一个那个这个报道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叙利亚内战是美国要负绝大的责任哈。我会讲到美国要负哪些责任，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标题非常非常误导台湾的乐听大众哈。我先要讲叙利亚的内战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叙利亚内战它的直接的来源是阿拉伯之春啊、阿拉伯之春我们通常说它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可是事实上阿拉伯之春的起火线是在2010年12月在图林西亚发生的。它之所以会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是因为啊，这个在图林西亚一个这个水果贩子被打死的这个马上引爆这个图林西亚的抗争，马上呢燃烧了整个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图林西亚、埃及、利比亚、也门这些国家的领导的政权都下台了，然后呢在巴林在叙利亚引发了内战，因为马上就是全国性的有叛军起来作乱哈、然后呢在阿尔及利亚、在伊拉克、在约旦、科威特、摩洛哥都有这个，还有苏丹都有非常这个暴力的街头抗争哈。你今天要讲说阿拉伯之春是因为美国攻打伊拉克引起的，这是说不通的哈。我要说哈，阿拉伯之春它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都有独裁政权然后呢他们的贪腐都非常严重，他们的权力跟他们的这个财富都集中在少数跟政府关系很好的这个有权力的人事物或商人的手上然后他们的失业率都很高，那刚好他们有大量的年轻人是这个失业的，所以呢是这个是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原因。好，今天你不能说，你今天如果要跟我讲说没有这个美国没有攻打伊拉克就不会有叙利亚内战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说不太通。因为美国没有攻打伊拉克的话，伊拉克我刚刚讲这些问题，伊拉克全部都有在海山的政权里面，独裁、 贪腐，然后高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还有权力跟财富的这个寡占。然后呢，而且呢，有一个我说，美国攻打伊拉克跟叙利亚内战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叙利亚的当权派，阿萨德，跟海山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是所谓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他们是。他们两个都是，应该是说这个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它本来是一个跨阿拉伯地区的一个大党，因为他们本来是主张阿拉伯要全部统一成一个单一国族，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然后都要来反帝国，然后这个来造这个阿拉伯国族的复兴啊。然后呢，是阿萨德跟这个伊拉克跟海山个别上台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坏了。因为本来他们只是说。叙利亚的那个阿萨德，他是阿拉伯复兴党叙利亚分部的领导者，他们是分部啊。然后呢，海山是伊拉克分部的领导者，照理说他们是同一个党，只是分属不同的主权国家而已嘛。那是他们两个人取得权力之后，这两个人呢关系变坏了，所以呢他们才变成一个是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党，一个是这个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
彼此独立的
，因为本来他们两个应该是都要号称都是都要去统一全阿拉伯的哈，他们的统治方式也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会说，今天如果美国那个时候小布希那个时候没有攻打伊拉克的话，伊拉克一定是在这个阿拉伯之春蔓延开来的时候，伊拉克一定是也是会有这个抗争啊暴动的。
哦，会吗？我们先不一定，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没有办法预估啊。但是海山手下有几十万的强大的共和军，也就在海山政权被摧毁之后，成为现在的 ISIS 的主力。这个事实恐怕你不能。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因为今天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其他的这个阿拉伯之春，它蔓延到其他地方，并没有产生像伊拉克这样的乱局，只有在伊拉克产生了。就是因为伊拉克的这个当权派这个阿萨德，从1970年
叙利亚
1970年就当权的阿拉克这个阿萨德政权，从1970到2000年是老阿萨德做总统做总理哈，然后2000年之后是这个他儿子哈，是阿萨德的政府军靠他政府军的强大的力量。对平民开枪，所以是2011年这个因为阿萨德要镇压这个叛变的时候，是政府军杀了20几万人，20几万人，而且是用化学武器。好，我会说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海山人像，因为我们都知道海山当年会被美国攻打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也有对自己的人民施行化学武器，
是
放毒气哈。所以呢，我会说如果今天美国没有攻打伊拉克的话，最有可能就是阿拉伯之春也会到伊拉克去，伊拉克也会有暴动，然后呢海山也会镇压他们自己的暴动，那伊拉克也会爆发内战这样子。所以我会说今天
伊拉克会不会爆发内战，我实在很怀疑，因为他有强大的共和军在那里，
那他有更多的什叶派的人，他有库德族的人哈，所以叙利亚的东西他
会分裂，
叙利亚的成分他全部都有哈，所以我会说，今天你好像我要说叙利亚爆发了这个内战，跟攻打伊拉克就是跟小布希攻打伊拉克，我会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最直接的关系是阿拉伯之春，然后阿拉伯之春的最直接的关系是他们的独裁政权，那为什么这些阿拉伯国家全部都是独裁政权，我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年脱离奥图曼或脱离这个法国英国殖民的方式有关，所以大家全部都是军事独裁，全部都是那个权力跟财富的寡占哈。然后呢伊拉那个叙利亚，那我现在要讲到跟美国有关的部分的。为什么说从这两年来啊，我们在叙利亚内战里面，我们看到那种很恐怖的那个 ISIS 处决这个西方人犯的那个画面，我会觉得跟那个就跟奥巴马非常匆促的撤离伊拉克有关，这个让伊拉克的内战马上升高，让 ISIS 就是这些逊尼派激进逊尼派的叛军 ISIS 伊斯兰国，它本来是盖达组织下面的一支分支，可是呢他这个领导者呢认为说他要跟盖达组织不一样的，他怎么跟盖达组织不一样呢？盖达组织的意识形态，盖达组织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军事组织然后呢盖达组织认为我们就是要去攻击那些西方那些敌人，特别是美国ISIS 他认为说等一下 我们应该先攻击我们身边的敌人才对啊。这身边的敌人是谁呢？包括什叶派，包括这个库德族，还有包括说整个中东地区的那个少数，这个不能说民族了，就少数的教派，包括说这个基督教徒哈。所以他们是要是先攻打这个哈。然后呢，那我说那为什么画面上都是他一大堆处决这个西方的这个人质的这个画面呢？这个是他最好的募款的方式，募集这个新的人力的方式。然后呢，他是在这个伊拉克，因为靠伊拉克这个美军撤出之后，美军很匆促的撤出，然后那个奥巴马当选之后，他就觉得伊拉克不是我的事，反正我的选举承诺就是我要赶快撤出伊拉克嘛，所以他完全不管将来会怎么样，他就先撤出了。所以伊拉克马上他的那个内战他马上升高，然后 ISIS 马上在伊拉克有一席之地，占领了那个油田，占领那个北方之后，刚好在叙利亚这个时候因为内战的原因发展出权力真空的时候，所以这个 ISIS 很快的从那个伊拉克发展到叙利亚去，所以我会说这个会跟奥巴马要负的责任会比小布希还多。
好，这是你对于美国可负的责任这个分析。难道就只有这些吗？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涉足还不只是包括参与了两次的波湾战争，还包括了他长期的如何在一个比如说一个他认为独裁的政权之下去制造反对势力。
啊，这个你讲这个非常好，因为等一下我到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就是要看台湾要怎么看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大转向。
对，我先讲了，
所以你先讲，
我讲的太早了，
你预告了，因为现在我要先强调，奥巴马时代的中东政策，对，这个就好像说他宣布了亚太再平衡，亚太再平衡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来回来亚太，然后一副好像在中国有这个南海争议的时候，美国都非常坚持他的这个立场，可是事实上奥巴马对中东是抱着一副不干我的事的立场的。那我等一下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会讲台湾要怎么看美国这种说走就走的这种态度啊。不过呢，我要讲说哈，如果我要讲说伊拉克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从2011年爆发内战为什么急促升那么高，因为我认为说是政府军杀了太多人了，所以他这样全叙利亚的所有的小镇几乎都，我会说现在是群雄风起哈。因为今天台湾的媒体只会说哦叛军，会让我们以为好像叛军只有一支，事实上叙利亚的叛军多的不得了啊，有库德族的一支，有亲那个盖达组织的好多支，然后当然也有现在也有 ISIS 哈。然后呢，我会说呢，我很奇怪，台湾媒体比较常讲说，就是我至少我在脸书上看到大家分享的标题比较常讲说美国要负责的部分。我要说美国要负责哈，为什么会有那些标题出现？那是因为欧洲现在一副大家，因为他们欧洲的这个难民的危机实在太大了，而且非常生气，为什么美国不干涉多一点？所以他们一直在讲美国你要负责任，美国你要负责任。可是我会说那个是一个欧洲希望美国赶快来帮我们管我们家的事的这个心态，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幼稚的心态哈。可是我会说，如果直接要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会觉得俄罗斯跟中国要负的责任比较多。
我刚才要问的就是俄罗斯
跟中国要负的责任比较多，因为他在第一时间马上这个阿萨德，这个我们会说他呢杀了他自己的平民，而且杀的是几十万的杀哦，因为他是用这个很可怕的武器，化学武器哈。那个时候联合国安理会要投票，就是要制裁阿萨德政权，要逼阿萨德下台的时候，是俄罗斯跟中国一贯的投反对票。他们一个原因当然是说那个俄罗斯跟阿萨德的关系也非常一直都非常好哈，可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对于联合国安理会里面只要是要去军事干预任何国家的内政，不管那个国家已经死了多少人，不管那个国家政府已经杀了多少自己的平民，中国一定是投反对票的。这个跟中国自己有疆独藏独还有台湾的问题有关。那当然俄罗斯除了跟阿萨德的关系不错之外，俄罗斯也是因为他自己有车臣的问题，所以他们一向反对人道干预啊，一向反对说用这个国际干涉的方式来逼一个政权下台，因为他们觉得这叫干预内政啊。所以我会说，在那个第一时间可以把这个危机不要升高的时候，事实上是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投那个票，让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可以把这个危机压制在那里。
好，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的责任之外，对于叙利亚的内战，你不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叙利亚内部，也就是现在这个阿萨德总统， 他本来好像是个牙医吧，他在伦敦，伦敦去执业的，
对，他也
是因为他的哥哥
突然死了，
突然车祸吧，还是什么意外死，就是他并他不会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理国政，而这个继位的总统又承继了一个必须要独裁，看起来必须要独裁才能维持的政
权。社会复兴党本来就是都独裁的哈。那我要先讲哈，为什么说伊拉克跟那个 ISIS 就是说横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一个国家嘛？我们会想说这两个国家从我们开始这个看电视以来，它一直是分开的国家，他们两个国家怎么可能统一成一个国家嘞？我要这么说哈，这个两个国家在鄂图曼帝国的时代，他们本来就是单一的省，他们会分成两个国家，原因是因为英国跟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个所谓的塞科斯皮科协定，就是他们秘密谈了一个密约，要去瓜分这个鄂图曼的阿拉伯属地的时候啊，就说哎，这里画一条线哦，叙利亚就归法国，伊拉克就归英国，这两个国家后来会变成两个不同的国家，是英国跟法国当年搞的，要不然这两个国家其实应该是统一的国家。
当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和波湾战争的时候，我记得 Peter Jennings 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分析跟历史的回顾，就是在阿拉伯的半岛的最南端，那个科威特跟伊拉克，也就是在英国、美国这些国家的操纵之下画出来一条线，科威特就变成一个新兴的国家了。
是，这个是哈，不要说是个社会复兴党，我讲是阿萨德跟这个海山的这个社会复兴党哈，他们要来巩固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他们也讲这个历史的不公不义的时候，他们也是谴责塞克斯皮克协定，然后呢、ISIS 哦，这个伊斯兰国，他们要来巩固他们统治的正当性的时候，他们也是谴责这个塞克斯皮克协定，因为塞克斯皮克协定对阿拉伯来说，那就代表这个帝国主义啊，然后呢？我说呢，他们两个其实叙利亚跟那个伊拉克，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被法国管辖，一个被英国管辖。那么他们在二次大战之后呢，先后独立。那事实上，他们独立之后走的历史进程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只是说后来，因为我说这两个统治者，一个是海山，一个是阿萨德，他们这个交情变差了啊，所以才后来才就感觉说他们没有再提统一的事情。好，那现在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那时候小男孩艾兰的照片啊，在网络上造成轰动的时候哈，我看到在台湾好像大家都去怪美国。事实上呢，我的看法跟大家不一样。小男孩艾兰是库德人，库德族人啊，库德族呢作为一个国族啊，他是全世界今天人口最多的没有拥有自己国家的国族。然后为什么这个小男孩艾兰呢，我会说呢，再怎么来说我觉得他这个死在土耳其的沙滩上，这个我会觉得你要怪的话好像不应该怪美国，你最应该怪的其实应该是土耳其。这是为什么说艾兰的这个照片一出来的时候，土耳其马上爆发这个反政府的那个街头抗争啊，因为我要这么说哈，爆发这个叙利亚爆发内战之后哈，当然美国啦、欧洲啦，大家都要求阿萨德要下台，然后他们就拒绝跟阿萨德谈判，反正你要给我下台这样子哈。然后呢，可是因为大家已经叛军跟阿萨德还有 ISIS 还有库德族全部打起来了嘛，好几方全部都打起来了嘛哈，
而且互相打起来，
都大家互相打起来了哈，所以啊，基本上哈，大家就赶快要去送武器进去，要去支持叛军哈。一开始打起来哈，俄罗斯就一直送武器给阿萨德政府军哈。
是。
然后呢，阿拉伯国家，沙烏地阿拉伯啦、约旦啦、那个波斯湾国家，
亲美的，
还有美国啊，还有包括欧洲啊，他们都有送武器给亲盖达组织的叛军，这是最讽刺的一点，因为盖达组织是对西方、对美国是最烂的，可是没办法，因为你要打 ISIS， 你也要打阿萨德，所以盖达组织的这个支持的叛军，美国跟欧洲跟波斯湾国家
都有份，
对啊，送这个那个武器过去哈。那当然，美国呢会觉得说，那些叛军，至少是逊尼派叛军，他们是亲盖达组织的，我要送给他，我要送武器给他，我总是有点不爽这样子哈。所以美国又送最多武器给库德族人，那现在呢是土耳其呢，他 嘴巴一直讲说他也是反伊斯兰国的，因为伊斯兰国在整个中东是公敌嘛，他不是是西方的公敌，他是他因为他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公敌哈、啊。土耳其他嘴巴说反伊斯兰国呢，可是土耳其呢是最反对库德族建国的，
嗯哼，
嘿，所以土耳其呢一直让人家感觉说，你嘴巴说有你有反这个伊斯兰国，可是你的这个空军基地你一直让。不让出来让美国去可以去轰炸这个伊斯兰国，所以呢大家一直认为土耳其有暗助伊斯兰国，这是为什么西方有这个西方人要去投靠伊斯兰国的时候，大家全部都是从土耳其去、
嗯、
意思就是土耳其是有放他们一马的子，让他们去所去打去让他们去加入伊斯兰国，那土耳其为什么放他们一马呢？当然土耳其一直反对说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帮助伊斯兰国呢齁。那事实上西方的媒体最常用的是说他包容伊斯兰国。他用的是 tolerance 这个字。然后土耳其跟伊斯兰国有什么共同的利益？他们共同利益就是他们都反对库德族建国。
啊，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对，所以呢，这个土耳其就是说，他也出兵要去打伊斯兰国，是他都没，他其实打的真正的目标都不是伊斯兰国，他打的都是库德族的地方。那、嗯、库德族人又是刚好接受美国最多援助的那个的那个
对
的地区，
内在的矛盾。
对，对、嗯、所以呢，你说艾兰，他是小男孩，艾兰，他是逃，他不是从伊斯，他逃跑的，他避难，他逃难的。哦，这个压迫他的那个，他并不是伊斯兰国，他逃的不是伊斯兰国的战祸，他逃的是。第一，他逃的是政府军；第二，他的国族是他的库德族是，同时又要应付政府军，
嗯、
同时又要应付伊斯兰国，同时还要应付土耳其。
嗯，
好、啊，这是为什么土耳其的反对党这么抨击他们的政府的原因？因为艾兰的死亡，土耳其也有份。
我爱news酒吧。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10月23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为我们介绍的这个话题很让人痛心，而且往往痛心的程度已经到不忍直视啊。虽然离我们很远，那就是叙利亚内战。
那现在呢，我刚刚讲那个小男孩艾兰的死亡，我说美国要负责任的话呢，可是美国负责任是他匆匆忙忙离开伊拉克，并不是当初去打伊拉克啊。然后他要负责任主要是叙利亚的政府军。这个时候我特别要说哈，这个9月30号俄罗斯宣布要派战斗机去帮助叙利亚政府军的时候啊，我看到台湾啊很多在我来想应该也是知识分子人竟然说、嗯、哇，终于有人出兵了，有人要去对付伊斯兰国了，这个是美国不出兵，所以当然俄罗斯出兵也是好事。我会说这个俄罗斯出兵绝对不是好事，这个会让说美国就算换了一个总统啊，美国真的说啊，就是说换希拉蕊好了，希拉蕊对中东政策愿意更强势一点，就说好，我们就去叙利亚设禁航区，设禁航区会怎么样？我等一下会解释的更详尽哈。他会随时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哎、
嗯，
因为一开始他只是代理战争。如果说他去设禁航区的话，变成说美国的战斗机会跟俄罗斯直接碰上、欸，
直接冲突的，
直接碰上、欸，哎、嗯，所以俄罗斯派这个，因为我要说嘛，小艾兰是因为被叙利亚政府军这个他的城镇是被叙利亚政府军轰炸到没有办法生活，才变成那么多难民的嘛，哈。那个今天欧洲有那么多难民，其实要首要负责的应该是叙利亚政府军才对。
嗯
，ISIS 要负责任还没那么大，哈。然后呢，一旦是说俄罗斯派这个去帮助那个叙利亚政府军的话，我会说欧洲非常头大，因为难民会越来越多。
是，
好，那现在我们来讲难民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在看外文的国媒体的话，你在看 BBC 的话，你看或 CNN 的话，哈，你会发现关于这个难民哈，大部分的时候这些英文的媒体不使用 refugees 这个字，
嗯、
他们使用 migrants 这个字，
移民。migrant，
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他不用 refugee crisis， 他用 migrant crisis， 这些人到底是移民还是难民，牵涉到欧洲的基于人道要帮助这些人到什么样的地步。
嗯，
好，然后呢我看到欧洲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有各式各样的数字出来，有人说起码三成这些难民啊是假难民，他们其实是经济移民、嗯、然后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数字说不是三成，是高达八成，
有 80% 的难民是、
就是经济移民，
所以他并不能真的用 refugee。
好，就是说今天欧洲除非你是极右派的，因为欧洲一定有一些极右派人认为说那个不干我们事，我们给他赶走，就让他不要靠岸、嗯、而且是 叫希腊啦，叫 那个意大利那些东西不要让难民进来。
可是欧洲人现在已经陷入他自己的这个道德陷阱。
可是呢，毕竟欧洲的主流，欧洲的主流毕竟是尊重人权的，所以他们也认为说，真正的叙利亚难民我们是应该要收的。好，就是欧洲的主流看法是如此。好，现在问题是说呢，再怎么主流的媒体，他们也都认为说，这些难民并不是全部都是真的难民。因为从梅克尔在那个一个月前，就是因为小爱兰的那个照片出来的时候，梅克尔马上宣布说德国要收80万的难民的时候、嗯、马上人蛇集团马上在网络上做了起了好大的生意、嗯、就是在卖假的叙利亚护照。
是
哈，因为本来那些是卖毒品的，走私毒品的，一发现德国要收80万难民哈 refugee 哈，马上就哇，赶快来卖这个叙利亚的护照了。所以现在在欧洲的这些这个宣称自己是叙利亚难民的呢，啊，有些人是印度人，
嗯，
有些人是巴基斯坦人，也有根本就是伊朗人。也有阿尔巴尼亚人，
有比较确切的比例可以证明说，你刚刚讲的这些，
我看到的数字是说哈，德国有媒体说哇，起码30%是假的，
嗯，
英国那个《每日邮报》比较民粹的《每日邮报》就等于英国的那个《苹果日报》啦，他就说起码80%是假的。
哎，
所以呢，大家就共同的看法就是说，对，我们愿意发给真正的难民，那他们承认谁是真正的难民哈？他们承认来自叙利亚跟来自伊拉克的那个叛军控制的地区，
嗯，
跟来自一个非洲国家叫厄立垂克，这些国家是难民。他们认为其他的国家，你如果只是贫穷，跟你那些地方只是很暴力而已，就是可能那些地方治安很乱，嗯，然后常常有黑帮在很嚣张，他们认为那不叫内战，所以你从那些地方逃出来的那个不叫难民。
嗯哼，
好，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因为有太多假的难民嘛，就是大家各国都承认有假的难民，所以呢现在呢那个梅克尔他做的就是说，真正的难民我收，可是呢只要是假的难民的话，我马上递解出境，马上递解出去哈。然后呢卡麦隆也觉得说，我不能宣布说我要接受多少难民，嗯，可是他又觉得说他不收难民的话在国际上很不好看哈。所以呢卡麦隆就说，我愿意接受难民，可是我只在叙利亚边境的难民营收难民。
嗯，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马上
掉进那个口袋才行，
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马上叙利亚的难民营会有涌进一大堆假难民的样子哈，
也还会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
所以就是说欧洲的现在的这个难民的危机的确正在升高，这是欧洲的一个今年一个非常严重危机。应该说欧洲其实哈，从那个这十年来哈，它多多少少都有从这个它边缘的一个贫穷地区，从非洲啊坐船横渡地中海到这个欧洲去做经济难民的问题哈。可是啊，从前没有像今年这么多，所以今年这个人数是大爆炸。那欧洲当然也会讲说，等一下，你们这些沙烏地阿伯，你们是穆斯林，为什么你们不去别的穆斯林国家？你们去约旦啊？约旦赶快说，等一下，我已经收了130万人了，哈，嗯。然后呢，你去沙烏地阿伯啊，沙烏地说我也有收100万人，可是他拿不出正的数据，
嗯，
因为波斯湾国家跟沙烏地阿伯这些很有钱的国家，他有一个问题，他没有难民的这个认证，
嗯，
哎。就是说他发移民的时候他只发说移工客工，嗯，就是说这些是我的这个来这里做工的，他不发一个认证，他没有一个移民的一个身份叫做难民。所以当他讲说沙烏地阿拉伯说我已经收100多万的人的时候，人家也可以说没有，你收的是移工，
嗯，
你那个不是难民。
是，哎，
这是为什么难民大家不要去这个波斯湾这些非常富有的国家，他们要去欧洲，因为欧洲会给他们一个难民的身份，而且到了难民的身份的话，你有一个取得居留权跟取得公民，而且你不会随便被遣返的这个身份，
嗯，
这个是在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就是有安全的保障，
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可能给他的，嗯，哈。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目前呢，因为欧洲的难民问题无解，哦，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欧洲非常生气，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负更大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在台湾媒体上说，嗯，美国要负责
它的后面的底蕴跟原因，
是来自这里，嗯，好，因为美国他觉得他离那些难民远得不得，他隔了整个大西洋，
他也没办法去真正的去收，直接来自
美国就很皮，他说我也不收这样子，因为难民离他实在太远了，
嗯，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0月23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叙利亚内战。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如果说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设立一个比如说禁航区
No fly zone，
那很可能会反而引发进一步直接战争的冲突。
哦，我要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no fly zone 哈。no fly zone 的前提哈，是必须是差不多90年代开始啊，美国发展出一种自己的飞机可以躲过别人的那个雷达侦测啊，可他自己有办法抓到别人的飞机的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种新的那个战争的手段，叫做 no fly zone 禁航区。意思就是说，那个禁航区并不是说大家飞机都不能飞，意思就是美国飞机还是可以在上面飞，可是呢，它会让交战方，就是说像伊拉克的政府军啊，让别人的飞机不能飞。当一个地方设禁航区的时候，地面还是可以打仗，只是至少不会有飞机去轰炸的。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把这个战乱啊，把这个层次压低的一个
战争的灾害会减轻
减轻的一个方式哈。那时候呢，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啊，因为利比亚也爆发内战，要让格达费那个下台嘛哈。那个时候其实伊拉克那个利比亚也有设禁航区。这个问题是说呢，这个在格达费这个下台之后哈，然后禁航区的确有让他的战乱没有升高太多，可是问题是，利比亚还是分裂了，好，所以现在这个伊斯兰国也有去利比亚设点，现在只是说利比亚的那个战乱没有像伊拉克，没有像叙利亚那么严重而已哈。我要说不设禁航区跟禁航区的问题的原因哈，讲清楚就是奥巴马，当他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想说，奥巴马的那个外交政策就是说，美国不可能靠优势武力在任何地方达到稳定。啊，这是他伊拉克带给他的教训。所以呢，奥巴马是宁愿就是说，我就是提供武器给叛军，提供武器给我想要帮助人。其他这个禁航区这个，他认为他不想做。然后这个是欧洲最哀叫的，因为欧洲巴不得说你来做，你领导我们，然后我们就跟着去这样子。因为欧洲的现在呢，我会说没有设，因为对我们来说哈，叙利亚的这个灾难其实最大的承受者是欧洲，因为美国离它太远了。那我看到这个禁航区、缓冲区，因为更如果说你连地面都不需要打仗的话，最好方式那叫 buffer zone，就是缓冲区，就是别国派维和部队进去，那大家不可以给我打起来。然后呢，如果不要设缓冲区的话，你就说，不要飞机不可以上去给我轰炸，那叫禁航区。最好方式，你们是欧洲是直接受害者，美国啊，没有法国啊、英国啊、德国啊，你们自己去设啊。可是呢，现在看起来是欧洲已经，因为他已经几十年来，他什么事情都要接受美国的领导，所以呢，欧洲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设这些东西，而且要他们自己彼此谈成一个大家可以谈得成的一个外交政策，他们都没办法了。现在呢，梅克尔已经第一个说，我要去跟阿萨德和谈。那其他国家还在坚持说，不行，阿萨德要给我下台，可是梅克尔说，我受不了了，我要去跟他谈，他看他给我可以跟他谈什么什么方案哈。然后呢，我要说哈，从这个禁航区跟缓冲区，因为现在欧洲现在等的就是快点，赶快美国赶快政党轮替，或是赶快那个当权者赶快轮替，赶快换希拉蕊，换谁都好，因为他们都认为希拉蕊上台之后一定会设禁航区。那希拉蕊的说法是说，我上台之后我会想办法跟普丁达成一个协议，让俄罗斯也同意，我们就在那里设一个禁航区。那当然，如果这次的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话，也有一些候选人，特别是在共和党那边，也会说那个欧洲的事情跟那个叙利亚事情离我们那么远，这个不干我们的事。所以这里我要来讲到台湾要怎么看叙利亚内战这件事。
因为美国的态度显示着啊，他可能在国际间要扮演的角色。不过我先想提醒一点，从不要说太远，从雷根时代一直到现在，或者你真的如果说远一点，也可以说从甘乃迪时代，那就是二战以后，你不觉得美国人出兵或不出兵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而且他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安全的或者是军出兵不出兵的这个准则。
这个我要这么说哈，中东的话你会发现说，他的政策还蛮不一致的，至少我们台湾还运气还蛮好的。
美国打巴拿马打海地，这也是出骑兵。
对啊，可是
莫名其妙。
在亚太的话，其实从尼克森打开中国之后
从来没有
一致性这一次很强，
没有成为代理战争人。
然后我要说哈，我们在看美国的时候啊，我发现台湾人都会讲说，哇，美国只重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要说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当我们要看美国的时候，我们要先记住一件事情，美国是民主国家。 到头来当然他有一群这个外交精英，他们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一般人民并不知道，因为一般美国人民也没有那么重视这个国际的那个现实哈。然后呢，可是啊，等到说，因为当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当他要做什么政治人物要做什么重要决定的时候，人民要知道他的代价跟成本是什么。所以呢，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例，代价太大的时候他一定会转换政策。代价太大的时候，因为民主国家不可能会愿意付很大的代价去管别的地方的事的。而且美国地理的一大特色就是说，它是被两个很大的海洋保护在那里。今天那个难民危机再怎么大，不会到美国去，美国只要烦恼墨西哥就好了。
我们还剩两分钟时间，你要赶快告诉我台湾应该怎么面对。
好，那我说呢，当台湾要想到说我们什么事情需要美国的时候，你一定要想美国会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大代价吗？好，只要是要让美国付出很大代价的，你就不要想了。好，然后我说美国为什么中东呢，在奥巴马的时代转向转得那么严重，除了是说因为小布希打伊拉克让美国这个付出了这个金钱啊，还有那个这个人命的代价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在最近五年能源自给自足了。他不需要中东的石油了，因为美国发现了自己的国家，因为他有了水力裂解法 fracking 哈，就是说他突然发现他根本不用仰赖中东的石油了，所以马上
页岩油的开采，
所以他马上他就觉得说他没有那么依赖中东，所以中东的事情他觉得没有关系他那么大啊。然后我会说，那为什么奥巴马今天亚太再平衡一副好像他要重回亚太呢？那我要说这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中国两岸政策这30年来40年来有他的一致性，因为美国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如此。
然后我还要说，哪一天他如果要付出代价的话，我们要记住，
所以我知道你的结论了，很简单。一句话就是
美国是民主国家这样子。
还有如果要让台海安全由美国来负责，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也不能说不可能，你只能说你自己要去想想看美国要付多少代价，只要付很大代价。
我倒是想要提醒台湾的民众，你要想想你要付出多少代价，对不对？
对。
好，感谢这个Joyce为我们带来这个话题。